感谢主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一同崇拜，而是领受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圣经，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看、要研究、要聆听的一段神的说话。所以我请大家重新再打开启示录的第二章。今天我们看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还不太熟悉的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17节啊，那里只有6节的圣经在我们堂用的圣经里面，如果你也打开的话，就是1871页，1871页，别加摩的教会。那么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我给了它一个名词啊，一个名称最后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教会是个坚持信仰但是仍然堕落的教会，那个很矛盾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复活的主给他的评价是一个心啊，两个 fail 啊，就是说他有值得侵占的地方，但是他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教会的特色是他对外认负了很难的挑战，而且沾了地魂，但是胜过了外面的敌人，胜不过内在的敌人，这个才是一个可怕的失败。究竟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是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看看这段圣经那么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出现了三次持守这个字持守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 kratio， 这个字呢可以反而翻译成持守，一个翻译成坚持，也可以翻译成顺从听话，就这个意思了跟着去听着话那么这三个的持守我们说你看第13节出现一次第14节出现一次，第15节也出现一次这三次表现呢，别加摩教会有三个不同的持守第一个持守是好的，因为他是面对外面很大的信仰上的挑战，外面来的敌人他站立得住，而且我们的主给他一个很好的评价，说你持守我的名，坚持我的名，没有否认我的信仰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但是很可惜14节、15节说，但是你也仍然坚持，但是坚持另外错的事情，你坚持顺从巴兰的教训这个14节就是说，第15节又错，就是说你当中有些人也坚持顺从尼哥拉党的教训，这是他两个我们的主要特别要警告他们，而且呢又欺诈他们的地方。好，我们再看看这三个坚持是什么样的坚持，好吧？我们先看那个好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圣经里面说，别加摩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字眼呢？如果从这个历史多点背景的话别加摩这个地方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不是特别有名很多大城市比大名有名星的多，但是个别加摩教会，这个别加摩这个城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当时候的罗马帝国特别拣选这个别加摩这个城成为一个宗教的中心。那么这个宗教中心要拜什么呢？当然不是耶和华，也不是耶稣了他们是罗马人的一个城，他拜的也不是罗马人一般的人一般的神，他拜的是什么？是拜那个海撒大帝，就是罗马的王帝那个地方。那么罗马王帝是个人呢，但是大家可能得知道听说过了，当年的罗马的帝国把皇帝当作是神，就拜他，把他当作是供奉，好像神一样供奉他。然后我们的主用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这个撒旦王座，这个王座是给人的，但是你把人抬到变成神，这是撒旦最可怕的他的工作。大家也记得我们 第一个罪，我们的人类第一个罪，亚当夏娃的罪是什么？撒旦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的方法是什么？他们要亚当夏娃不想做人，要做神，对不对？他说神叫你不要吃这个果子，是怕你好像他那么厉害啊。那么圣经说，那个女人看到，人看到就心里面就想了，哎呀，如果我可以做神就好了，好像神一样，扮演神，扮演上帝，就是我们人类最可怕的罪，到今天还是这样，对不对？本来是个有软弱的，他扮演没有软弱，本来就是个有限的人，就扮演成为无限的这个神一样啊。撒旦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当时那个罗马的皇帝也是这样，就是好像撒旦一样，他是个普通的人，而且甚至有时候很多时候那个道德非常差的人，但是要人供奉他成为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撒旦王座的地方，他讲了两次撒旦居住的地方，所以那个别加摩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我们不谈了啊，这个那个罗马帝国这样这个错误是另外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大家也可以想象，在建那个城里面要当基督徒好难，对不对？这个城里面就要敬拜罗马皇帝，现在你不敬拜罗马皇帝，在这个地方要敬拜耶稣基督，哇，这个肯定压力好大，整个城市从国家到人民对你这个很大的压力，给你很大的难处。而且这个也是事实，圣经里面说起码有一个叫做安提珀的一个弟兄，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殉道了。他真的不但他逼迫你，不但也有压力啊，要杀你的。所以在别加摩的地方，这个城里面当基督徒，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是非常非常难，要付很大的代价，面对每天不断的生命的压力，而且很大很大的一种危险。但是他们好，主耶稣说你们好，因为尽管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外面的敌人这样的给你们这样的一种的挑战跟压力跟逼迫的时候，你们仍然没有啊否认我的信仰，持守我的名。哎呀，这个是不得了，这个是他们非常好的值得称赞的地方。好，这个是别加摩教会这个第一个坚持，主说好，你坚持我的名，坚持我的信仰啊啊，付代价也不怕，很好。不过啊，第十四节，然而啊，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对外面的敌人你来得很好，但是你里面的敌人把你打倒，你输给了里面的敌人。这个就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一样，在外面你很好啊，你传福音，你热心啊啊，而且在你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甚至渐渐都很好，但是神不是单单看你对外面那个实践，也看到你对自己的实践，他也看到你回到家里面对家人的态度。主说你对他家人的态度好像跟你在公司里面对其他人的态度好不一样哦。主看到的，他说我看到你两面的，在外面你觉得很好的见证，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觉得你哎呀真的很爱主很温柔，但是都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干什么？神说我也一样看见。很多人就好像别家摩一样啊，的教会一样，对外面的敌人都打得很好，打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但是对里面的敌人就一败涂地，就失败了，败给自己的敌人。究竟这个弟弟自己的敌人，我们先研究那个别加摩的教会，这是什么东西？这里提出了两个敌人，对吧？刚才我们说过了，第一个是他遵从巴兰的教训，第二个他遵从叫做尼哥拉党的教训。那么我们看看，简单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啊，我们的资料比较多哈。他说啊，你这错在你的坚持持守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是什么呢？曾经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最后叫他们吃制过偶像的食物，并且行淫乱。淫乱啊，那么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的资料告诉我们，如果你念圣经比较多的就知道，旧约圣经在民数记 的22到24章里面就提到这个巴兰啊，那个经文比较长，我就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回家可以再慢慢的看啊。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记载这个事情，这个巴兰这个事情，巴兰这个人是谁比较有点模糊，但是巴兰肯定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巴兰跟耶和华神可以直接的对话，神也听他，神也对他讲话，他可以对话的，跟神对话的啊，这个肯定是认识神的人。那么第二个，这个巴兰啊，肯定在也有蛮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巴勒作为一个外族的领袖，也听说过这个巴兰，要找他向耶和华祷告，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肯定他的名声，包括了他的祷告很灵，啊，用这个外邦人的外国人的一种的，叫外族人的一种的意，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个人很灵的，啊，一讲啊，讲说话啊，神就听他了，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当时的那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记载，这个巴勒，巴勒是谁？巴勒就是当时一个外族摩亚的一个领袖，这个摩亚领袖呢要去找巴兰，拿了很多的钱金去找这个巴兰，找他干什么？因为这个巴勒作为一个领袖，他很怕以色列人，以色列那个时候在旷野，虽然以色列在旷野，但是他听说以色列好厉害，因为他有一个耶和华啊，他们每次打仗呢，耶和华帮助他们，他们都打胜，那么他们作为这个外族人呢，就很怕了，怕跟以色列人打仗啊，因为他们想消灭以色列人，但是他啊干不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就是说，好，我没有跟你的神斗，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先知啊，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他，倒不如我拿钱来收买你这个先知啊，请你跟你的神讲几句话，然后就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呢，你反正你很灵嘛，神听你的讲了，那么你就咒诅的话，以色列人就败退了啊，以色列人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当然我们想这个方法了啊，想到这个巴拉，想到那个方法是很荒谬的，对不对？啊，一想就知道那个巴兰怎么要帮你的忙，对不对？他是那边的人，你请那边的人就做自己人，这个不可能的，不是？但是荒谬就是这样开始，那个巴勒就拿了很多的金，就来到那个巴兰那个地方，见到了巴兰，就将这个计划告诉巴兰。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样啊？我看圣经的时候，望着我这样的提议那么荒谬，我第一个说就走了。那干什么？放庙，对吧？走走走走走，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碰见那个引诱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这样嘛？怎么可以犯罪啊？哎呀，不要想，不要看，不要理，不要说，对不对？就这样就简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事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巴兰的问题出来了，他说：“我怎么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呢？”不过你今天晚上睡一个晚上在我家，我试试问一问神行不行。哎呀，这个糟糕了，这个是荒谬，就是那个巴兰比较巴勒更荒谬。如果说巴勒想出一个这么荒谬的方法，这个巴兰更荒谬，因为他明知道这个不是寻求神旨意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错的，你怎么可以拿犯罪来寻求神旨意，对不对？你不能够祷告说，主啊，我明天打劫好不好？当然不可能，是吧？你不用祷告了，你不用问了，对不对？哪里是神的旨意呢？你看这个巴兰多么的虚伪，就是说，好，这个行，这个事情不行，不过我去问问神行不行。那么神，我觉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真的很脾气真的好，我没有他那么好脾气啊。你看神怎么回答说，巴兰你不要去了，你看你怎么那么温柔，是吧？巴兰然后就跑出来跟巴勒说，我也不知道说怎么说了，这个表情怎么说了，是吧？我不去了，好像那个很可能给他有个暗示，说，哎呀，真的可惜啊，看着他的金啊，哎呀，可惜神不给我去哦，是吧？哦，那么那个巴勒收到了哈，他转头又带更多的金来，那么这一次。巴兰讲的话真的好听了，他说，你听过说过了， 耶和华上帝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耶和华上帝叫我不要去我就不要去，不过今天晚上你大家多留一个晚上，我去再问问看。你看这个人力这么可怕，就是我们那个引诱啊，走了一步你放开这个门，第二步再走下去，第三步你就不归路。我告诉你，如果对付引诱最好的方法，第一开始就把它截断，当然就是不截断，一直口里面属灵，但是手里面心里面就一直做神不喜欢的东西。你看嘛，这个是可怕，这个巴兰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就是巴兰啊。我想起了我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还记得有一个姨妈这个特别厉害。那个姨妈呢，就是有时候我可是看了好几次，过时过节的时候呢，就有人来串门嘛，就拿那个礼物啊什么水果啊拿来的时候，我的姨妈那个动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人家送礼物给他说哎呀送什么啊不用送，左手推右手就拿那个东西啊，哇，我在旁边我到现在还记得，厉害得不得了，左手推右手就继续一边在推，口里说不要不要呀不要，就客气，右手就伸出来就拿了。这个是巴兰，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况，口里面讲得好听，说不行不行，哎呀我不犯罪，但是事实上心里面那个心啊，就已经去那个金那里了，好像那个巴兰一样。最后他再去问神，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说，神说你想去的你去吧。这句话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审判，大家知道吗？罗马书第一章，人不断犯罪的时候，神讲了几次最大的惩罚是什么？任凭你做，你做吧，你看看你做的这个结果是怎样。你反正你要去了吧，对吧？不然你反正你就我说你不要去你也去，你就去了。哎呦，巴兰开心哦，一跑出去，巴勒啊，行啊，这次神说给我去吧。你看，就是这样的人哦。巴勒也很高兴啊，这个剑就是给你了，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看到整个路上面那个巴兰呢、啊，坐那个驴子啊，那个小驴子啊都不给他去啊，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前面，他不敢去。然后他一急都不能去，那个巴兰还要发脾气要打这个驴，然后畜生也开口骂他。你看那个驴开口说，你干什么要打我，我以前都是这样不听你话的吗？你知道你现在去哪里干什么？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巴兰已经走在路上不能回头，无论如何都要去。最后到了那个地方，我们觉得神真的很爱他，也很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巴兰讲。有时候我们犯罪，你看到啊，我虽然我们受不了引诱，犯了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你发觉啊，神安排的事情发生来警告你说不要再做了，你还要做。你看看，给你一点警告提示，你看到那个情况，你看到那个本来你想犯啊，有点阻击啊，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在哪里了？我还要做，还要做，咬过去，还要再去做。巴兰就是这样，到了那个地方，好了，做了法，然后呢，就要开始就做以色列人了啊！看着那个金嘛，他来到这里就要干这个事情。这个要就做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口一开口的时候，讲不出就做的话，就讲了祝福的话。讲了以后，那个巴兰说了干什么？我给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时间，你还能讲这样的话？我叫你就做，你为什么祝福啊？那么那个巴兰说，我也没办法，不是讲不出来啊。那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又再做，又不行，又变了祝福，再来一次，又变了祝福。然后那个巴勒说：“哎，走，啊，那个混集的乱来啊，走。”这个民数记二十四章就这样完结。事情还没有完，告诉你，这里告诉我们，在圣经在旧约也继续告诉我们。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情，就说以色列人在巴利皮尔的地方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然后神因为这样的大发怒，最后把以色列人当中24000人杀了。哇，这个什么事情？好像跟巴兰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联系点。 原来巴兰三次要就做搞不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收手啊！你看人啊，那个罪啊，哈、啊，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啊，就不能收手的了。他不愿意收，钱没了，什么都没，什么办法？他想出了一个更毒了、啊，更毒的方法。他跟巴拉说啊，我教你一个方法啊，以色列人现在我就做，你想他们死吧？我给你一个方法，让以色列人死，有耶和华杀他，怎么办法？让他们犯罪。怎么犯罪啊？就用请巴勒散播一个想法跟讲法，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瘟疫啊，这个传染病，以色列人当中也死了一点点人，他们都很怕。然后那个外邦的巴勒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知道吗？你们所患的病，那个传染病不是单单那么简单啊，当时候那个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个外族人的一种偶像的理解，说你们所得到的病，死了人是因为地下的亡灵啊，死人的灵出来把你们吃掉啊，对付这样死亡的灵啊，你们耶和华不灵的，我们的巴力就行了啊啊，你们的那个耶和华不是这个范畴的啊，我们就是啊特别有这个能力的啊。这个巴力呢是怎样的呢？就是摩亚人的、阿们人的一些外族人的这个那个神。他说我们的神呢专门管理生命跟死亡的啊，我们的神呢就是怎样呢，我们有神庙，神庙里面的妓女啊，跟那些参拜的人呢行这个淫乱啊，就是那个性的交。为什么用性交呢？因为这个性的关系呢，他们想象性的关系以后就生孩子嘛，对啊，所以性的关系以后呢就有生命出来，这个生命就可以对抗死亡的，所以越多这样的一种的活动呢，那个生命力就越强啊。所以他们在神庙里面放了啊，养了好多这样的女人啊，当作那个神庙里面妓女，然后都把这个原理跟这个方法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信心就薄弱了。你看现在，哎呀，看大概我们耶和华也搞不定我们的问题了，都跑到这个巴利皮尔这个地方那个神庙里面就拜巴利，跟他们那个妓女行淫了。最后耶和华神就发怒，把他们当中24000人杀了。你看巴兰狠毒啊！我就做不成，但是钱我还要拿。好，我就做，你最后想以色列人死吧。好，我有另外的方法，还可以拿你的钱，把以色列人弄死，就是叫你这样的一个用宗教的方法。你看那个巴兰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我们的主给他这样的一个警告，说你走巴兰的路。巴兰的路是怎样的路？第一，在淫友面前不停止，一直走下去。第二，明知故犯。第三，虚伪，口讲一套，心里面没有人看到的，心底里面是另外一套。最后为了犯罪什么都干得出来。到了这个地步，神说这是巴兰，真的没得救。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别加摩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事实上是非常的严重。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第十五节，别加摩教会的错在神说，你们坚持尼哥拉党的教训。那么什么叫尼哥拉党呢？糟糕了，我们圣经没有解释。当时候接到信的人，别加摩的当然知道，但是2000年以后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你说，哎，巴兰刚才有点解释嘛，那个尼哥拉党没有解释。第十五节说你们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第16节，所以讲完了，已经对他们有所批判了，对吧？ 那么尼格拉党是什么？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啊，查来查去也查不到啊，只能够告诉你一个解释，就是尼格拉加个党，就是尼格拉党了，是吧？啊，但是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啊。但是我感谢主哈、啊，我在翻查的时候哈、啊，幸亏有一小点讲到，在这里没有讲，再早一点在。同样是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原来也有这个尼格拉党的啊，就是第二章的刚才上一点啊，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六节里面讲到，哎，幸亏它里面有一点点很少的资料，但是我们也足够了啊。那里讲到以弗所教会，我们的主听在以弗所教会，其中一点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你是个好教会，在我面前我觉得我要称赞你。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有优点，第六节人说，就是你所恨恶的尼格拉党的作为，你能够恨恶尼格拉党的作为，对不对？第六节啊，然后还多加一句，哪也是我所恨恶的。很简单，就是尼格拉党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这个错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肯定第一，他们在教会里面也算是有势力的一群人啊啊，但是他们最主要的主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评价，说他们所做的是我所恨恶的。然后以弗所教会的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神说，我所恨恶的你也恨恶，这个就是我对你特别有称赞的地方。然后别加摩教会最错的地方就是神所恨恶的他们去坚持，明白吗？分别就在这里。别加摩教会去遵从持守神所恨恶的尼格拉党，无论如何尼格拉党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一件事情，神所恨恶的我们去遵循，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的。你说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吧，我从来不做神所恨恶的事情。哎，你不要这样轻松的讲。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说什么，那些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敌。什么时间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什么时候就当神的仇敌，神所恨恶的就是当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的肉体的特别的软弱的地方，有些人的肉体是他的情欲，有些人的肉体是他的贪婪，有些人的肉体是他的那个妒忌，有些人他的肉体是他的脾气，有些人甚至他的肉体就是他的懒惰，都是肉体。他说，圣经说，什么时候你体贴这个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就是干着神所恨恶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很严重哦，这个非常的严重。这个圣经所说的不是问我要说的，圣经说我们什么时间体贴肉体，什么时间就是做神所恨恶的事情。别加摩教会为什么要做神所恨恶的去遵从这个尼格拉党，我也不知道。尼格拉党可能肯定有一些他所喜欢的东西，他们所喜欢的，比如说可能他们这个党里面的人呢，干事做事情啊很有魄力啊啊，很多的教会的活动里面很下功夫啊，很热心的样子，是吧啊？或者这个尼格拉党里面的人有一些名人，或者尼格拉党里面有些人是特别有钱啊，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有地位啊，明星啊，什么都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别加摩教会知道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恨恶的，他们还要去持守，还要支持他呢？肯定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好处，也肯定是更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虽然有点问题的，不过算了吧，反正看到他们有点那么多的贡献，把这个标准一级一级降下来了，没有用神的标准来看神所要求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看得轻松，不是那么严重的罪的话，你肯定有你的理由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发觉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时候听着基督徒讲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就说有时基督徒觉得这个事情不算什么吧，啊，离婚嘛，离婚很多人都有了，啊，我不是说离婚一定是不对，有很多的理由，但是这样的态度来那么轻松看那个离婚，那么轻松来看某一种的罪，这个才是可怕。你明白意思吗？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他最可怕的是他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在做错了事情，这个已经把神的标准换成了他自己的标准，甚至换成了其他人的标准。你看大家都是这样做了吧，啊，这周围我们的朋友全都是这样做，男人出外啊啊，轻松轻松算什么啊？这样我还听到基督徒这样说的，我的朋友都是这样了，对吧？啊，一次两次算不了什么。你看这个最可怕，不是单单他犯罪，他在犯罪的时候还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这个才是最可怕。他尼格拉党就是这样，那个别加莫的教会说，尼格拉党我知道不对啊，不过算了吧，他反正他有点贡献，就把他继续跟着他。神说这个是我恨恶，就是恨恶，没有其他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的标准是定在哪里？我们标准是定在神那里，还是定在我们自己定就是给自己的罪的这个标准，然后说我们算不什么，还怕看看其他人，你看我还比他好，我不错了你算了，是吧？这样不是我们那种对罪的态度啊，就是别加摩教会的最大的错误。然后神说你这样的话标准模糊，也好像巴兰一样继续走下去不归路的去犯罪的话，这个是我不能够接受的。虽然你们对外面的敌人我有称赞你，你有勇气，但是你对里面的敌人一败涂地，打不到里面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继续神说啊，我们主耶稣说你要悔改，要悔改。这里用一句话也不容易明白啊，但是呢有意思的，第十六节说你立刻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来到你这里啊，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作战。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神话里面口里面有剑就是把他杀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用这个意思。当时的读者一念就明白，为什么？因为一讲到剑，我告诉你，在第一世纪一讲到剑，立刻联想的第一个就是罗马人的剑。罗马人的剑是最可怕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兵啊，一拿出他的剑就死定了。所以罗马人的剑是大家最怕的，尤其是犹太人更怕，因为他是根本就是三四等的公民啊，他们没有价值的，罗马兵随时可以把他杀掉，一拔出那个剑你就死了哦。所以罗马人的剑是最恐惧的一个情景。然后你听清楚，神说现在你怕罗马人的剑，还是怕我口里面对你的责备的剑？你觉得我口里面加倍算是什么？讲完了算了吗？不是，我希望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你怕罗马人的剑的话，你看我口里面对你的责备比较罗马人的剑更可怕。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弟兄姊妹，现在神也是对我们这样说，你怕什么？你怕罗马人的剑，还是怕我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期待？你怕你的老板，还是怕我的标准？你怕你人间的事业上的损失，还是你怕更怕属灵上的损失？你明白我意思吗？神说你怕什么？这个第一个很大的警告。另外我们感谢主，主永远都给我们有盼望，说如果你悔改的话，听到我的话，你永远悔改的话，我还有我的恩典 临到你身上有两样。第一，我把那些隐藏的玛拿赐给你；第二，我还给你在那个白色的石上面刻上你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其他人没有的，这单单属于你的。就是这两个，这什么意思？第一个，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大家很认识哈，玛拿就是在这个出旷野的时候从天上降下来给以色列人的，从神而来的供应。那么当时候犹太人有这个传说、就是大家也就知道了啊，玛拿后来就没有了啊，剩下了两个啊，我们说两个 sample 放在这个月柜里面啊，一起保护的。不过这个月柜随着那个犹太人那个耶路撒冷的陷落啊灭亡就失踪了，所以找不到那个月柜。那么按照当时犹太人一种的信念和这个讲法来说，到将来那个弥赛亚拯救者再临的时候，这个月柜重新就找到出来，然后打开月柜，那个玛拿还在，就表示神的供应，神给人的支持跟力量永远一直存留下去，没有忘记人啊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当然是事实还不是事实，这个他们的全文，但是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讲说，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回转的话，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虽然你曾经离开我，曾经你这样犯这样的罪，巴兰的罪，尼格莱党的罪，但是你回转的话，我为你预备的玛拿还在，仍然给你重新有力量生命来继续你的跟随我的路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很安慰的说话。那么第二个呢，神说我还在白色的石头上面，白色当然大家知道，白色表示那个赦罪一种的洁净啊。你虽然很多罪，但是神说如果你回转你悔改，你的罪就好像我的恩典这样白的白的白白的漂的白白的啊，我赦免你的罪。还有在这个白色的这个赦罪的石头上面写上你的名字，这另外一种的名字是属于你的名字。什么意思？用我们这个今天的讲话的是这个好像是属灵的混名就是说这个表示了我们的主神对你的评价我们看圣经里面都有的因为他是神的恩典，他改变了以后他名字都改了，以前是阿伯兰，后来变成阿伯拉罕，是吧？亚伯兰变亚伯拉罕素罗变了保罗，对不对而且他们还有个名字的，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他有一个称号的，这个信心之父不属于其他的人，好像这里说只属于亚伯拉罕的，因为他有信心之父，在神的评价里面这个是他的特色，对不对彼得是教会的处事，对吧？的基础，教会的基础就是彼得。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是这个用福音搞乱天下的人，他有一个混名的所以我们说神说每一个人如果你回转的话，你愿意跟随我的话，我按照你的特色给你刻一个名字，是单单属于你的。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我也不知道你想自己，我也想我自己要问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在刻我的名字的时候给我一个什么个名，什么个混名，对不对？我有什么特色，在他在我们的主的标准里面我们有什么特色？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糊糊涂涂的过一生，见了属灵生命的时候真的没名字写上去，什么名字？哎呀，上帝说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特色，对不对想给你一个特别的名字也没办法，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警告不过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是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教会，但这个教会反映了很多他的问题，但是也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希望我们不要当一个好像别家摩教会的这样的信徒外面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原来里面的敌人一直打败你，这个就是神也看到神也警告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们，谢谢你在当年你给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信里面你提出了你的标准， 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因为你的标准，我们就按照你的要求过你所喜悦的日子，让我们不要做一点好事然后又另外一面犯罪得罪你，这个你是不能够接受的。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国里面没有因公赎罪这回事，罪就是罪，错就是错，错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悔改。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好好的悔改，重新成为你所喜悦的得胜者。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